大家好，我是赖建国，很高兴跟大家继续来看圣经旧约历史书里边的历代志。我们今天要开始来讲到西西家王。在南国犹大中间有几位君王，他们带领属灵的复兴，西西家王、约西亚王都是其中最主要的。那我们先看到西西家王。1993年，我第一次到以色列，当地的导游就带我们特别去参观西西家的引水道。这个引水道它的入口是在耶路撒冷城外基训泉，基训泉意思就是处女之泉。它的另外一端就是在耶路撒冷城的里面，叫做希罗亚池。希罗亚池翻译出来呢，就是奉差遣的一个水池。这个西西家的水道是部分由人工开凿，部分利用岩石缝间天然的那些缝隙，全长有1700多英尺，就是有500多公尺长。它在山壁中间穿凿而行，中间好多地方弯弯转转，水最浅的地方大概也到我们的腰，水最深的地方会到我们的颈项这么深。窄的地方只可以让一个人通过，那么有些地方高的地方呢，大概可以有2-3层楼这么高，所以我们到那个地方感到非常的诧异。那个时候是夏天，水很多，但是也很凉。我们的导游就告诉我们，这个地方是在公元前701年，西西家王他面对亚述王希拿基利的入侵，他下命令叫人把城外面的一些水源把它给毁掉，不让围困他们的亚述军队有水源，而又把城外面的水源引到耶路撒冷城里面，让耶路撒冷城里面的军民都能够继续不断的有源源不绝的水源，在围城的时候可以保存性命，可以长期的来对抗。在1880年，在这个耶路撒冷城里面上池的入口距离大约5公尺的地方，就发现到有一块石碑，这块石碑上面就记着这个西西家引水道当初建造的记录。在那个上面就写着，有2班的工人各从这个水道的2端开始来挖凿，当还距离将近3轴的时候，3轴就是大约1.5公尺。听到这边有人在那边呼叫另外一边的人，他们也听到这个锤子斧子的声音，正显示好像中间有一部分呢，就是对右边稍微偏了一点。当隧道完全凿通以后，挖掘隧道的人，两边的人面对面，斧头碰到斧头，然后那个隧道就凿通了，那个水流就从耶路撒冷城外面就流到耶路撒冷城里面了。这些百姓非常非常的高兴，他们大声的欢呼，也用公元前700年那个时候以色列的古希伯来文记下了这个历史上面重要的一刻。这是我在历史上面呢，首次对于西西家王有了最深刻的印象，而且是从西西家水道开始的。所以经过了2700年，这个水道到今天依然是在耶路撒冷城里面相当重要的一个水源。西西家王是在犹大历史上面第14任的君王，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或者是耶和华加添给我力量。他与他的父亲亚哈斯王曾经共同摄政大约有15年，后来他在25岁的时候正式登基，独自作王29年。西西家王是在犹大历史上面少有的几个英明的君主，他不但力退强敌，而且带领整个犹大国灵性的复兴。圣经评论他说，是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的祖父，他的祖先大卫一切所行的。 在旧约圣经里面一共有三段经文特别详细的记载有关于西西家王的事情，一个是在列王记下第17章到第20章，一个是在历代志下29章到第32章，还有呢就是在先知以赛亚的书卷上面，从以赛亚书第36章到39章。所以你看到这个西西家王可以说是在南国犹大历史上面除了所罗门之外呢，可以说是记载的篇幅最长的一位。那我要讲到有关于这个西西家王他带领的属灵的复兴，一共分成五个要点跟大家来讲到。一个是讲到西西家王他复兴的开始，就是圣洁的复兴。第二个是讲到他带领整个复兴的中心，就是敬拜的复兴。第三个讲到他带领整个复兴的高峰，就是宣教的复兴。第四个，整个复兴的落实是讲到上帝话语的复兴。最后一个讲到复兴的结果，是我们看到上帝国度的复兴。那我就从这几个要点跟大家来思想。第一个讲到国度复兴的开始是圣洁的复兴。西西家王带领全国复兴从洁净圣殿开始，他在登基的元年正月，也就是说他正式登基第二年的这个开始啊，第二年元旦开始，他就召集了祭司跟利未人，要他们洁净自己，又洁净耶和华的殿，从圣所里面把所有这些污秽的东西通通都除去。所以这里有两个要点，第一个是重开圣殿，第二是洁净污秽。西西家王的父亲亚哈斯在位的时候曾经求助于亚述王，他甚至自己亲自跑到大马士革那边，把他所看见的当地的敬拜异教神明的祭坛就画了图样，然后叫人带到耶路撒冷去，请当时的大祭司按照这个图样来建造异邦神明的祭坛。他把圣殿里面的器皿毁坏了，封锁了耶和华殿的门，还在耶路撒冷城的各个角落仿照大马士革这些样式建造了祭坛，又在犹大各城里面建造了丘坛。这些都不是来敬拜耶和华用的，都是来敬拜异教的神明用的。将近20年之久，耶和华的殿被人冷落，任其荒芜，堆满了各种的污秽。但是西西家王他却有敬虔爱耶和华神的心，他一登基就把耶和华殿的门打开重新修理，因为他心中有意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立约，好使他的烈怒从他们中间转离开。这是我们看到在犹大历史上面一贯的原则。在西西家王之前有约阿施，他要带领整个属灵的复兴，就是先从重修耶和华的殿开始。在西西家王之后，约西亚王也是一样，重修圣殿，就在修理圣殿的时候竟然发现到圣殿里面的律法书。以后我们看到被掳归回以色列的百姓，他们第一件事情就是来重建圣殿。先知哈该跟撒加利亚也是鼓励百姓要重建圣殿，把耶和华事情放在优先，我们先顾到神的家，神也就顾到我们每个人的家。而在这个重开圣殿里面呢，西西家王就是吩咐众人要来把圣殿里面的污秽要除去。所以当时利未支派的三大家族，格顺、歌侠、米拉利支派啊，米拉利、格顺、歌侠、米拉利这三大宗族，他们的后裔就热烈响应，他们先洁净自己，祭司就进入到耶和华圣殿里面去，把圣殿里面的污秽把它给清除出来，然后利未人再把这些污秽丢到耶路撒冷城外面去。他们洁净耶和华的殿， 洁净在殿外面的燔祭坛，还有在祭坛那边一切的器皿，陈设饼桌，桌子上面所有的器皿等等。所以从正月初一开始，整整忙了有半个多月，一直到正月十六日才算洁净完毕。这个时候西西瓦加王他的做法呢，是让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的一贯原则。神人摩西第一次见到耶和华，耶和华就吩咐他把他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他所站的地方是圣地。摩西认识到我们的神乃是一位圣洁的神，我们见到他必须自己也要先自洁，因为人非自洁不能够见到上帝的面。以赛亚先知是跟西西家王同个时代的，他在蒙召的意象里面也是认识到耶和华神就是一位圣洁的神。这位圣洁的神当他向人显现的时候，不是要把人给灭掉，反而是要让这些人他们得到上帝祭坛上面火炭的洁净，他们得到上帝分赐给他们圣洁的美德，也是上帝把一个成圣的道路就指引给人。这样以赛亚就蒙上帝的呼召，去到以色列百姓的当中向他们宣讲圣洁的信息。所以以赛亚呢，他也是在他整个信息当中特别就宣讲我们的神是一位圣洁的神，我们的神他自己绝对的圣洁，但是他也特别乐意把他的圣洁分赐给我们。以赛亚特别用以色列的圣者这个称呼来称呼耶和华，在整个以赛亚书里面一共66章，这个称呼就出现了有30次，而在圣经里面其他书卷里面呢，出现的次数不到4次。这个是以赛亚他因为自身的经历，就把自身的经历化成了生命的见证，化成了他整个一生的信息的中心。我们也看到在历史上面，好像中国内地会的创办人戴德生，戴德生在他每一次公众的聚会里边就带领人祷告，一开始呢都是先祷告求主洁净我们的罪，让人内心的罪被解除了，就预备好可以来领受上帝的信息。今天的教会也是面对同样的挑战，我们不管是看电视新闻报纸上面的报道，很多都有一些的社会上面的污秽败坏的事情，充满了暴力色情，甚至在教会里面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听到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让人感到很心痛。这些事情都是在提醒我们今天的世代很邪恶，教会就应当挺身而出，像西西家王一样带领众人一起来把这些污秽完全的除去，首先洁净自己，我们也为国为民来痛悔认罪，除去一切的污秽败坏，好来迎接圣灵的更新。复兴的开始往往不是神迹奇事，而是在上帝面前的认罪悔改，让圣灵的火来洁净我们。西西家王带领的整个的复兴第二个要点呢，就是讲到复兴的中心，就是讲到敬拜的复兴。这个我也用两个要点跟大家来讲到，一个是献祭赎罪，另外一个就是敬拜颂赞。西西家王他带领整个的属灵复兴，不是追求神迹奇事异象异能，而是领导人心来归向真神。他晓得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他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这个是当初撒母耳先知对扫罗王所讲的话，在我们今天这个经文里面也是一样适用。凡是内心里面对上帝有敬虔爱慕，也必须要有借着适当的礼仪表达出来。这是我们看到接下来讲到上帝他悦纳西西家王带领众人 向上帝来献上赎罪的祭物。建立对于上帝真诚的敬拜，是我们一切复兴的核心。西西家王带领众人献祭认罪，他们首先在耶和华的殿献上牛羊为祭，让一切的敬拜都建立在认罪悔改的根基上面。这好像大卫他当初就是在亚挠拿的禾场，那是他悔罪的地方，是上帝赦免的地方，大卫就自己花钱把那块地给买下来，那个地就变成后来建造圣殿的基地。所罗门王献殿的时候也是献上数以万计的牛羊。耶路撒冷城重建的时候，以色列百姓从外邦被掳归回，他们要重建这个圣殿，第一件事情呢也是建造献祭的祭坛，在那地方献上燔祭跟赎罪祭，也是有向上帝的认罪悔改作为开始。所以整个认罪悔改带来敬拜的复兴，就是整个复兴的一个中心。西西家王不但带领众首领献祭，更激动全会众全心的献上燔祭跟感谢祭。他们不但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洁净自己的身心，而且把自己完完全全奉献给神，建立在主里的团契，更与主来更新立约，真诚的成为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我记得以前有一次我到美国那边去，我一个学生他是在圣公会牧会，他就带领我去看他所牧养的教会那个教堂。有一件事情他特别提醒我，他说，老师你看我们在教堂的门口这个东西是什么？我说这个我不晓得。他说这是我们的洗礼的那个洗礼盆，所有的婴孩他们行婴孩奉献礼举行婴儿洗礼的时候就在这个地方，但这个洗礼池呢它是在整个教堂的入口。以后我到英国的伦敦那边，像这个圣保罗大教堂它的洗礼池也是在整个教堂的入口。其实这些都是有它很深的神学的意思，先经过洗礼的洁净，然后我们再进入到上帝的整个会众的当中。甚至每一次我们来敬拜上帝也是先经过这个洗礼池，然后再进入到对上帝的敬拜颂赞的里面。所以第二个我们看到这边提到敬拜颂赞也是整个敬拜的中间的复兴的要点。对主的敬拜以认罪悔改来开始，更要进入对上帝的敬拜跟赞美、感谢、爱慕、祈求、盼望跟信靠。这是个人最深的一个宗教的情操。接着与众人一同的敬拜，我们把爱呈现在上帝的面前，是我们真情的流露，也是一个意志的决定。所以每一次来敬拜上帝，我们表达对上帝的爱慕，我们领受上帝的信息，更是借着诗歌借着祷告，我们表达人的一个完全深度的委身，做了一个意志的决定。这样子的决定，这样子的表达，可能最适合的就是用诗歌来表达。所以我们会看到历来伟大的属灵复兴往往都是跟诗歌颂赞是连在一起的。好像说马丁路德他带领属灵的复兴、宗教的改革，他有一首歌叫做坚固保障。约翰牛顿他写了一首奇异恩典，还有查理斯卫斯理写的基督今日复活，这些都是脍炙人口的经典名曲，都跟当时所带领的属灵的复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们看到在诗篇里面一共有150篇，里面绝大多数都是大卫所写的诗歌，也都是跟他个人的经历有关，也跟他带领众人的敬拜 灵性的更新有关。西西家王的时候就做了一个很重大的决定，就把大卫的时候所设立的利未支派三个大的家族，格顺、哥辖、米拉利这三大家族，他们的首领亚萨、西曼、以探或者可能又称作耶杜顿，这三个大家族呢，把他们通通给召聚起来，把大卫的时候做的诗歌重新恢复，又另外加了好多新的诗歌，带领众人借着诗歌向上帝来献上敬拜、颂赞跟感恩。大卫王以诗歌为主要的内容，用各种的乐器来加以伴奏，这样子来颂赞上帝，使我们整个敬拜更加的丰富。还有祭司吹号，利未人敲这个拔，还有众人鼓瑟、弹琴、吹箫，各种的管弦乐器、打击乐器，一起来颂赞上帝，让敬拜上帝成为人心里面最深最深的一个感受。借着歌声的翅膀，带着我们的颂赞就达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其实在基督教会里面，从大卫王的时候开始，甚至更早推到摩西的时候开始，诗歌就是我们一切敬拜的一个中心。这是上帝赐给我们一个很宝贝的礼物。讲到这里呢，我要对我们今天选择诗歌有一些的建议。我们非常感谢上帝，华人的教会从过去到现在，音乐人才辈出。我们读的这个唱的这个诗歌本里面呢，像早期的，像100年前、50年前，那个时候就有好多华人的音乐家，他们的词曲都非常的优美。现在诗歌本里面还是我们常常唱的一些诗歌。而在过去的30-40年呢，不管是在台湾、在香港、在东南亚、在北美，甚至中国大陆各个地方的华人教会，都有好多好多的音乐人才，写了好多好多的诗歌，流传世界各地，绝不亚于在200-300年以前在欧美的这些教会。但是我们今天也看到，这些诗歌在不同的地方流传，有一些只限于那个少数的几个教会，但是如果这些诗歌能够被众人都接受，它的流传范围就更加广。我自己也觉得，我们在聚会敬拜上帝的中间唱诗歌，往往是我们弟兄姐妹能够主动投入参与在这个敬拜上帝里面。听讲道呢，还是讲起来是比较被动的参与，而唱诗歌的话，是我们理智、情感、意志全人的投入。甚至在现在的诗歌敬拜里面，大家鼓励大家能够有肢体的动作一些投入，这都是非常非常宝贝。那么我们怎么样选这些诗歌呢？我有几个建议。选取诗歌的话，第一个要注意曲调优美，易学易唱。曲调如果不优美的话呢，我们唱诗歌就不容易继续喜爱它。歌词要词意典雅，能够提振人心，当然它的神学上面应该要正确，要合乎我们正统的神学。领唱的人呢，更要做更好的训练。其实今天我们比如说这个唱诗班，他们每一个礼拜练习花了好多的功夫，那个里面都是要全人的投入，特别注重整个练习的纪律。再有呢，如果是用敬拜赞美团，一次可能是有几个人，他们用打击乐器、用键盘乐器、用吉他等等，用这些乐器他们练习，他们用诗歌带领众人进入到赞美的中间，这都是非常宝贵的。而这些的练习呢，都是要全人的投入。那我自己是有一次听到有一个教会里面带领敬拜赞美的执事，他就分享，我们一个带领众人敬拜赞美的人，第一个我们必须是一个敬拜的人。我是一个重生得救的，而且我热爱上帝，我热爱参与整个的敬拜侍奉上帝。这个带领不是在那边出风头，而是我真正是一个敬拜赞美上帝的人。 这样子的敬拜赞美上帝就被上帝悦纳。如此会众就会在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来高高兴兴欢欢喜喜的来赞美上帝。诗篇118篇那边讲到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应该高兴欢喜来颂赞神。那个上下文呢，就是讲到耶和华所拣选的众人所弃绝的那块石头，反而已经变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那就是讲到有关于耶稣基督的这个预表。那到了复活节的时候，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我们更加可以来颂赞他。而我们颂赞上帝呢，也是我们用嘴唇所结的果子来颂赞神。所以今天我们先讲到西西家王带领众人的属灵的复兴，先是讲到圣洁的复兴，再次讲到敬拜的复兴，下一次呢，我要跟大家继续讲到另外三个要点。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会。